如果用这样去思维，我觉得是失败哦。有的时候是因为这样，然后做了之后没有效，还得到一个错误的结论，说啊，嘿，我做不好哦，我觉得很可惜。
网络变化其实太快了，所以你没有学会的那一天，但你必须让自己在那个环境里面，你才会不断学习，让自己的企业不断的变化。哦，你不用很厉害你才开始啊，但你必须要开始，你才会很厉害。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数位无国界，行销全世界》。行销是什么？数位行销该如何做？在网络时代来临，每个企业都需要面对的课题。今天我们邀请到红林跨媒体整合行销公司的总经理阿红老师，与阿里巴巴的资深业务协理 Marco 来与我们谈谈企业在面临数位转型时常见的问题。那欢迎阿红老师。
大家好，我是阿红，刘志宏。
欢迎 Marco。
嗨，我是 Marco。
好，那第一部分的话，我们先请阿红老师来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并说说红林跨媒体整合行销公司的理念及愿景，以及发展历程等等。
我们公司是一个15年的网络行销公司。那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做架网站为主。那到后来发现，网站架了之后呢，客户的成效，他要跟着这个网站有正确的曝光，成效才会上来。所以呢，架网站之后就开始研究怎么把这个网站正确的曝光，叫做 SEO。 那后来关键字上来了，比 SEO 快，那我们就要研究怎么帮客户投关键字广告，然后接着网络的生态越来越复杂，那光做内部的内容不行，还要外部内容的加持，所以我们就要跟着做口碑，然后社群上来了，又要帮忙操作社群，然后拍影片，然后到现在 KOL 电商广告投放，就因为我们的理念是希望可以帮客户的绩效做上来，我们是以客户绩效为己任。那为了把绩效做好，我们发现要随着网络的变化去与时俱进，把这一些操作都带进来，才能把这个绩效做出来，所以就变成发展成整合行销的公司。那我们的使命就是希望可以帮助100个客户成为台湾第一，10个成为世界第一，然后再生一只独角兽。
那想问问阿红老师，你觉得何谓是整合行销？因为很常听到整合行销这四个字嘛，但是你觉得真正的整合行销是对企业来说是什么样的面向，跟它实际的一些帮助是什么？
OK， 其实从字面上来讲呢，如果我们同时执行两项以上的行销项目，那这样就叫做整合行销。那在整合行销上面呢，我觉得跟一般的单点式的行销比较不一样。就如果以网络来讲呢，架网站的公司，如果我就考虑怎么把这个网站架好，那个是单点式的行销。但是现在呢，如果说我网站架了之后，我网站怎么导流，怎么曝光，那导流从哪边导，我如果同时考虑到搜寻引擎的导流，然后社群的导流，或者推荐连结的导流，那付费的导流跟免费流量的导流，它就有很多必须同时去思考的。那如果我们在操作客户的这个行销项目的时候，要同时去考虑到这一些行销项目可以同步去执行，带来更好的成效，那这一个就是整合行销。那在十几年前的时候呢，很多网络行销都是比较单点式的，但是现在越来越多做网络行销都必须考虑到整合，单一的行销项目是不太 OK 的。
在疫情之后，数位转型是我们很常看到的一个名词，不管是在媒体或是在网络上面，好像各个企业都被迫面临必须做数位转型这件事情。那如果来谈谈数位转型的话，从红林也有许多的行销人或 IDMA 等等的产品，可以从产品来谈谈看何谓是数位转型。
好，那我们因为我们是行销公司啊，那我觉得其实数位转型它的面向很大哦，从行销以外呢，生产制造端也有很多数位化的导入，那也是数位转型的一部分。那我们比较了解的是在数位行销的用行销端的数位转型去做切入。如果以我理解的数位转型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用一个指标来衡量一个企业的数位转型，你在线上的营收，你在线上带来的业绩占你整体营收的比例是多少？ 那我觉得很多老板，很多特别是这种传统产业的老板，我后来都会简化成用这个问题去问他，为什么要做数位转型？那你有没有开始做数位转型？不是架了网站，有做社群，然后有拍 YouTube 影片，然后有请 KOL， 那就叫数位转型了吗？或者我有做电商，就叫数位转型了吗？那这个数位转型究竟为你带来了多少成效？那个成效的衡量是，如果你做的这些数位的操作，那它占你总体营收比到底占了多少？就有很多不同的阶段。那我们以实际操作的经验来讲，我们 90% 以上的企业大概都还停留在初阶，就是数位行销的占比大概是 10% 以内，就是占总体营收比，所以还有很大的努力空间。
谢谢阿宏老师。阿里巴巴国际站是全球成功的网络公司，也想听听从平台的角度是如何看待数位转型这件事情，可以请 Marco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并跟我们分享分享。
大家好，我是 Marco。 那主持人有介绍吗？我在阿里巴巴国际站这边服务，在阿里巴巴12年的时间。大家知道阿里巴巴是个集团，其实我们业务范围其实很广。那我主要基本都集中在我们在服务阿里巴巴国际站。从台湾视角来说的话，就是我在辅导帮助台湾的厂商把产品卖到全世界去，做的是 B 端生意，然后就把产品卖到全世界这些 B 端的采购的手上。数位转型哦，我们是这么看哦，就是先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叫数位转型哦。其实台湾或者其实很多的企业哦，从传统的企业，然后在迈入数位的过程当中，其实常有一个误区哦，就是只是把数位当作是一个工具。那这个没有不对哦，但这可能是初期的一个阶段而已。所谓的数位转型哦，依照我们来看，可能更是把一家企业数位化的一个过程。那这个数位化其实在我们比较习惯的说法，可能也会想说这个是一个数字化的过程哦，就是把一家企业方方面面都把它线上化，把它数字化。那它可能不单纯只是说我们很多企业想象的说我就是做了一个官网，做了一些的行销动作，这一些是显性的，这个是必须肯定会做了一些动作。但是它实质的这个数位转型哦，数位化的过程是会让一家企业其实它大量的运用数字，大量的运用数据，把它生意的结构彻底的翻转。什么意思呢？过去可能我们比较多的思维啊，传统企业都是从自己的产品，从自己的制造，从自己的品牌去做出发。那这个其实在过去是完全没有不对齁，其实比方说以我父亲那个年代齁，因为我父亲刚好也是传统制造业齁，我们自己家里也是在开工厂。在我们传统那个年代啊，其实这个完全没有不对。为什么？因为基本我们就是从我们的研发能力、设计的能力、制造的能力出发嘛。好，有了产品之后，我们找行销的通路管道。好，只是以前传统的我们是在线下，好，线下的管道。那后来其实有网路了嘛，好，有互联网的齁，然后我们就开始移到线上来。那但这是过去，都是从产品去做出发。那所谓的数位转型呢，现在其实成功数位转型的企业基本都不是从产品去做出发，而是从数位，从数字做出发，从整体的一个大数字大数据我们来看说到底买家的需求，买家的期待是什么。那我们发展我们的产品，然后结合我们的行销动作，好，结合我们刚才其实阿宏老师有提到的我们的官网啊，我们的行销啊，好，整体把它整合起来，好，所以并不是从产品出发，而是从数字从数位出发的。好，那所以这个我们讲的数位转型其实反倒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哦，也提供给大家可以有一个思考。
好，可以，就两位刚刚都有提到很多的知识观点，然后可以让我们做参考。那不管是在网络行销公司或是在阿里巴巴这个平台上面，看了那么多的台湾企业在转型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一些成功的数位案例可以来跟我们分享看看的吗？
OK， 我分享几个案例哦。第一个是我们合作了八九年的客户，他是做什么呢？做驾训班。那这个驾训班呢，应该也是一个很传统的产业哦。那几十年下来，这个驾训班的形态大概没有什么改变。那我们这个客户呢，是从一代先跟我们接触，我们都昵称他校长，因为他台湾有两家驾训班，然后大陆有一家。那大陆的驾训班他们叫驾驶学校，所以驾训班的负责人他们就叫校长。那这客户校长一开始来找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是希望用网络行销 怎么帮助他招生。哦，那大部分的客户哦，传统产业哦，最直接的就是我开始要投注行销，我要花钱去做行销，我换来多少业绩？哦，很直接的哦，大部分的思维都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们在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先帮他厘清，他如果要做行销帮助招生这件事，那他有三个主要的产品，一个是重机的招生，重机考照，一个是汽车考照啊，应该讲那时候主要这两个。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普机，就是一般我们那种125以下的那种普机，那个也开始要考照，不过这个算是比较新的东西。那以驾训班来讲，最多的招生营收是来自汽车考照，可是那时候我们评估他先从重机考照去做行销执行项目，先做招生拓展的项目。为什么呢？因为他汽车考照那时候他第一家驾训班呢，他的地点比较不好，所以他的那个价格已经杀到不太有利润。那如果用行销资源投注在汽车考照，招生数就算上涨了，他的获利不会提升。所以我们建议他从重机招生先做下手，这个项目先做下手，然后做了第一轮的行销操作，包括做什么呢？先帮他架了一个针对重机招生的网站。哦，他本来的那种网站就是传统驾训班十几年前的网站。那题外话就是，他本来之前他也操作过网络行销，他找那个投广告的、投关键字广告的公司，投到他本来旧的那个网站啊，做了一个期间的操作，结果他发现没有效。那我要说这个就是说，也回答前面说的整合行销跟一般单点式的网络行销不一样的地方。那通常我们会从这个客户的现况，然后他产业的状况，包括竞争对手的状况，去做一个通盘的市调分析，然后找到这一个客户他最有利的行销切入点，然后再去设计行销方案，然后再去做执行。哦，那像他一开始去做广告投放的时候，他还没准备好，他的网站太旧太差了，所以他花钱去导流进来不会形成转换啊，这人家不会报名。所以我们帮他先做了一个重机招生的网站，然后拍影片，然后还做新闻的策动，就媒体报道。媒体报道有一些外部加持的力量，哦，让人家觉得说，哦，这家驾训班是很好的，值得我跑远一点来这一边考照。哦，那做了这一些之后，再去做广告投放，那他招生就开始上来。那他本来的招生呢是台北市他们那一个区域呢最后一名，做了这一轮行销操作之后他变第一名，而且第二名第三名加起来不到他的一半，哦，他就上来了。那这个上来之后，他就用这个网络行销的项目开始拓展到汽车考照，然后到普及考照，然后除了一家驾训班变成两家驾训班。那另外再结合社群的操作，有了这一个行销招生获利了之后，扩大去做什么事情呢？社群的经营，我们帮他做了一个重机天地的粉丝团，从零经营到26万粉。那为什么要做这个社群的操作呢？这个社群的操作除了帮助招生，也帮这个客户创造了一个新的机会，就是人身部品的贩售。因为驾训班的这个考照啊，这生意一辈子只做一次，考到驾照从此就跟驾训班没关系了，很可惜。那这一些重机的车友有没有其他的生意可以做？那有了这个社群，粉丝数上来，这个社群变成一个通路。那这个借由这个社群去做一些人身部品的贩售，那也变成扩大了这个客户的一个获利的来源。那有了这一个之后呢？这个客户也增加了，变成中南部有一些驾训班，他招生招不到。那因为我们做的这个行销操作，它是整个台湾全国的， 那变成我们如果这一些资源只放在北部这两家驾训班很可惜，那就变成有一些南部驾训班的同业来跟校长求救，那后来就变成我们形成一个驾训联盟，那这个驾训班的联盟变成我用这些行销资源可以帮助南部的驾训班一起招生。哦，那现在就是这样拾阶而上，然后到汽车考照的招生也用这个行销整合行销项目导入帮助汽车招生，然后现在普及的招生也上来。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整个驾训班的品牌做了一个扭转，因为有了这一些形象的改造，加上社群的导入，让这个产业比较年轻化。我们以前去驾训班考照的时候，那个驾训班的教练大概都几岁？Marco， 你那种有去驾训班吗？
都是老先生，
都是老先生啊。欸，那我们去考照的时候都几岁？
我18岁。
哇，你好早，18岁、20岁去考照，都是很年轻的人去考照。那服务我们的为什么都是一些欧尚？为什么都要年纪那么大？其实这个要成为驾训班的教练门槛很低，就是你有驾照之后，然后到监理站去受那个培训，你就可以拿到这个教练的资格，它的门槛不高。可是为什么老是那个欧尚上在从事这个行业？那为什么年轻人不愿意加入这个行业？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这件事。那因为有了这些行销操作之后，让这两个驾训班开始变得比较年轻化，所以开始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教练进来。那年轻的教练进来之后，就会带动这一个品牌的形象年轻化，那就会有一些年轻人愿意揪团跑远一点来这边考照。哦，那时候呢，比如说会有小鲜肉教练，哦，然后会有正妹教练。那为了正妹教练呢，跑远一点去那边考照也值得哦。哦，所以同步除了招生以外，就是结构面，包括驾训班的品牌，同时也做了一个，也慢慢做了一个改造，那也形成一个新的气象。
那从阿宏老师分享，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一个好的立基点，的确是成为企业在转型时的一个突破口。他刚刚也说到，网络这东西的确真的是无国界，就像是一个北部的驾训班，竟然能透过网络行销，让影响到全台湾其他的驾训班。说到这个无界哦，那我们就来谈谈看，就是在阿里巴巴国际站的一些企业，他在转型时的成功案例是如何透过这个网络来达到行销全球的方式。
当然，谢谢。因为在这十几年当中，那么关于在台湾其实帮助了非常多台湾的企业啊，不管是可能传统我们的制造工厂或者贸易公司我们去把产品外销到全世界去哦。那我想讲的分享到不是说怎么样去运用这个平台的规模流量去拿到这个订单红利哦，这是行销层面。我想谈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数位转型的核心，我认为是这个数字化、数位化这个层面。那你其实有特别有几个案例，我觉得其实很有意思，也跟大家去做分享哦。要先讲第一个案例，先讲有一家传统工厂哦，这家工厂在林口，那做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传产的产品哦。他做什么呢？他做调味粉啊，什么样的调味粉？其实就是我们去超市啊，我们去那个像以前我们去杂货店，其实买得到一小罐一小罐那个胡椒粉哦，或者煮菜那种大骨粉。那这家企业其实几十年的一家公司哦，已经从一代传承到二代。那企业本身呢，其实几十年来基本就是一家内销的企业。好，本身的这个通路呢，就是台湾其实可能这些我们讲的这些餐厅啊，然后这个零售啊、杂货店啊、便利店啊，好，这个是它的既往的一些通路。那他怎么运用这个数位转型呢？当然，这个先讲他初期结果其实就拿到挺不错哈。他本来是一小罐一小罐胡椒粉在卖，他在阿里国际站的期间哦，其实他在短短应该是不到半年里面哦，他其实接了四个货柜的订单哦，把他的胡椒粉是货柜哦去外销到其他国家区域去哦。那但我主要想要讲的不是这一个，主要想要讲的是很有意思哦，就是这家企业，它在后续，因为在电商的世界里面，其实很重要的是这个数据嘛，非常多的买卖双方的交易，它沉淀出大量的数据。这家企业它运用这个数据呢， 发现了有一个产品，好，这个产品其实是高度的上升的产业，不管在搜索的指数，在买家的指数，在全球很多个国家区域都是上升 的行业，这个产品叫做乳清蛋白粉。这个大家有在运动嘛？最近台湾很疯运动，对不对？大家不管是跑步也好，大家去健身房也好，是的，我们健身完是不是都会去补充一些营养？这个乳清蛋白粉，那这个数据呢，严格来说不是这家企业他先看到，是我们就是在阿里，同样在阿里国际站另外一家企业他在后台看到这个数据他觉得这个东西肯定可以做。那找谁做呢？他就跑去找了林口这一家做胡椒粉的这家工厂。他就说：“哎呀，这个我们在数据看到了，这个乳清蛋白粉很可以做，买卖指数也很好，就是他买的人很多，上升指数但是卖的人好像还没那么多。那你有机器，你要不要做？”他说：“我不要，为什么？我一个做胡椒粉的，你为什么要叫我做
乳清蛋白？跨很大，
对，这个跨很大嘛，通路在哪我都不晓得嘞。”对，好，那这个另外这家企业说，我们要相信数据哈，数据告诉我们这个供给需求肯定这个市场太大了，你不做的话我就找别人做。结果他一听，不对啊，反正这个我机器就现成的嘛，本本啊，我就做了，就很快把这个乳清蛋白粉生产出来，包装也都搞好，就上架。当然也针对这个在阿里国际站上面，其实特别对乳清蛋白粉，我们看到的搜索买家指数需求特别高的国家，重点去做推播那拿到了非常好的结果。现在这个产品也成了他公司的其中一条的产品线，现在也在做外销，
是
也做得很好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说数位转型利用数据化数字化的过程，然后去帮助他的产品去做了一个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突破这是一个。那另外我也分享一个除了产品的调整之外，我们有另外一家厂商在中部，在台中也很有意思他其实本身在台湾其实本来已经做得很成功，他是做净水器就是我们在做那个饮水机有没有净水器的这个设备那他在做这个数位转型过程，他想要这个外销扩大外销，想要把产品卖到全世界去，他锁定的重点国家是哪里？因为他的产品在 Made in 台湾，我们是这个在台湾本地生产嘛。其实坦白说，它的这个产品的单价比它的很多国际上的竞争同业，包含说 Made in China 的这个从中国大陆制造的越南制造的印度制造的，它的产品的价格基本都是贵人家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没办法，可能我们的制造成本比较高，当然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优势，对品质，我们的设计，我们的其他的一些优势也不同嘛。
是
那它锁定在哪？因为高单价，所以它锁定就是在欧美。很合理。
是，
他说：“哎呀，我这个要重打欧美。”就后来在数字上看到不是，为什么？他看到了这个在阿里国际站后台数据看到了什么？其实啊，他的一个重点国家应该是在泰国。那这个就奇怪了，为什么会是在泰国？我们想象中好像消费能力相对没那么高，对不对？为什么在泰国？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家知道，其实卖那个净水器啊，净水设备啊。卖设备这个是一个营收来源，但很重要的一个营收来源其实是耗材啊，就是我卖了净水设备出去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滤芯啊、滤水的这个耗材需要更换的这个设备，其实是最重要，也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营收来源。泰国呢，水质很不好，
这样，
泰国的水质很不好所以这个其实我们不晓得嘛，但是数字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泰国他们对这个。滤芯啊，这种耗材啊，它的采购需求非常非常的旺盛，非常非常的大所以它也在数字上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表现它也针对它的产品，当然也做了一些调整那个从这个阿里国际站进军到泰国，后来拿下非常非常好的结果这个非常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案例。所以其实数字化的一个过程，它可能不只是说运用这个好像我们运用网络啊，运用一些工具电商的平台啊帮我们去卖而已。我刚才提到了，其实本质上面数字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数字可以告诉我们产品应该怎么走。每年我们都会去做新的产品的研发嘛。我们也会做一些目标市场的一些设定。其实这一些在商业上其实很重要的一些决定啊，都需要数字告诉我们可以怎么走这个是也以上其实简单分享两个我们数位转型其实成功的一些案例。
因为 Marco 分享那个案例，我想到又有一个案例可以分享就是做植物肉的比较新的说法是植物肉，那超越肉植物肉，那以传统的说法就是做这种 素鸡、素鸭、素鹅做这种素食产品制造的。那他本来呢是本来就是外销占了他们 70% 的营收，那国内大概占 30%。 可是他们一开始在做网络行销操作的时候，他们就是先以国内的电商去做展开。那国内电商他希望打造一个品牌，那所以他们做了自己的电商平台，然后也做了一些网络行销上面的操作，包括社群。后来找上我们的结果，我们帮他厘清了，他既然是以外销为主体，那70%的营收是来自外销，那为什么不做国外的这个操作？那董事长就对哦，那我们为什么不做国外的操作？因为他们的网站里面呢完全没有提到 B 端国外市场的这一块哦，所以我们就建议他，可是他们那个网站呢、就是已经花了很多钱去建制，所以以他们内部的一个习惯，就是我投注这么多的资源有一个使用年限，在这个使用年限内呢，我不希望更改太多更动，那所以我们建议他，既然是这样的话，你要做国外的拓展 B 端的这个客户，那首选你就做阿里巴巴哦。所以他现在这个董事长他们就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们现在也开始用阿里巴巴在布建他们国外的这个跨境的 B 端市场的展开。那除了这个以外呢，那国内的我们的这个行销操作，除了他本来的这个电商，其实他官网的电商占整体营收比不会太高。那可是如果国内他要做行销拓展，国内可不可以做 B 端的展开呢？哦，那国内的 B 端可以怎么展开？比如说现在一些餐饮业，连锁餐饮业餐厅，现在很多餐饮业都在推素食的菜单、素食的菜单，包括星巴克、路易莎，
对，
那
还有非常多那个什么，我们吃早午餐有没有
啊？对，
让取很多。
对，所以一般的这一些本来做荤的、现在他也要有几样素食的菜单。那这些素食的菜单，我如果要自己煮，每一道都要自己煮，很麻烦。那像如果我们这个客户他们做这种素食的制造，他就把你做成半成品，你只要加热就好。或者简单料理就好，就可以帮着一些餐厅快速推出素食菜单。然后这个客户他又有大概300样的产品，从鸡鸭鹅海鲜我们想得到的，包括早餐店的那个素的鲔鱼沙拉、素的热狗香肠、羊肉炉、姜母鸭，哇，口味非常的多元，所以等于可以满足很多不同餐饮业的一个需求。那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也让他们整个行销的布局上面哦，就不是只有单点的。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就是如果我们要做行销，我觉得整合行销上面呢，如果要把效益做好，就是在源头的一个你要开始投入网络行销的时候，你最有利的获利位置是哪里？有的时候客户最需要被帮助的是这一段。他以为人家都在做电商，我做一个电商好像也很合理。那我做一个电商开始在网络上卖我们家的产品好像很合理。可是有很多事情他忽略了，他不知道 B 端其实也可以透过网络去做拓展。那 B 端不是只有国内可以拓展，国外也可以去做一些拓展。那我觉得这个是在接触那种传产，发现很多时候传产要开始做数位行销、做数位转型的时候，可能在一开始那个头，他要从哪一边切入，他要做什么，对他来讲才是最有利的。这一段很多企业并不知道。
节目的上集将在这边告一段落。还想知道更多数位转型的成功案例、更多跨境电商新知，立即点击下集继续收听。